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勇猛精进不懈怠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平时工作太繁忙，无暇回顾整理自己的修炼心得，现在借助这个媒体法会平台，可以让自己静心地审视自己，用心向内找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少息自省添正念，明息不足再精进。选自红营二理智醒觉。这是个难得的修炼提高的好机会，是我们能够互相比学比修，共同提高。一，珍惜媒体的修炼环境。之前看过一篇文章，在很大的天体中有一座能够穿越无限宇宙的山，圣泉就从山顶源源不断地流淌，流向不同的天国、宇宙。圣泉所到之处，有的世界成就了白金，有的成就了金刚，有的化作无限不尽的闪耀宝石，有的化成富丽堂皇的一片黄金世界，而有的天国会在圣泉涌进的瞬间，霎时焕然一新，一片生机盎然，一眼望去，枯萎的芳草顿时鲜美，蔫蔫的花朵霎时绽放，如此的缤纷灿烂，有些贫瘠的世界在圣泉的作用下瞬间成就无限的繁华祥瑞美丽，那些无量众生的期待，不约而同的跪拜，眼睛里的眼泪，无限的喜悦，感恩着圣泉的无私和法力。圣泉在人间的表现，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办的几大媒体。我有幸能够在新唐人媒体工作，每天所有的时间就是做这三件事，我们都是组成圣泉的一颗颗小水滴，汇成涓涓洪流，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个修炼环境中磨练提高，同时兑现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。我万般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，每天参加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、集体发正念，感觉能量场非常的大，是个纯正祥和的正念之场。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，两者缺一不可。选自提醒。我们做的工作从表面上看和常人工作没有什么差别，但内涵意义完全不同，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这末时乱法中救度世人，但有时工作一忙就会陷于为了工作而工作，急于求成，而忘了自己的救人使命。所以需要不断学法修炼来清洗自己，纯净自己，锤炼自己，去掉后天形成的人中的观念，磨掉在各种环境中暴露出来的执着心，时刻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是师父的弟子。二，学法得法。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性，也在每天学法，但是常常学法时入不了心，转法轮看过无数遍，但对里面的法理没有真正学透。以前好几次同修交流说到背法的益处，我听了觉得好是好，但就总是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，认为自己背书的能力不好，不可能去背法，只要好好用心学法就是了。今年三月，有一个同修又一次和我说起他背法的心得，说每天一段段的背，背一段是一段，即使忘了前面的也没关系，就一直坚持着往下背， 对法理的认识会不断的加深，建议让我也背。我马上想到，这一定是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我的。我认为我背书的能力不好，这不是人的观念在阻挡吗？我应该突破自己，不能被人的观念所左右，我也要背法。这一念真的定下来了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就每天背转法轮了。背法需要持之以恒，坚韧的意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前面几天觉得还不错，过一段时间就有点懈怠了，工作忙，家里的事，就出现了方方面面的干扰，还有思想业的干扰，不让我背。我想我不能放弃，一定要坚持背下去，就清理自己，否定旧势力因素的干扰，要求自己必须坚持，不断加强自己坚定的意志。就这样，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坚持了下来。背法逐渐地在修去我与生俱来的那种急躁心、浮躁心，心变得纯净了。思想清净了，工作效率也更高了。每天一段，有时两段，周日休息就多几段。我抓住每分钟、每秒钟，每天坚持着，认认真真的，用心的，每个字都不落的背。感到层层身体，从宏观到极微观，整个身体的细胞、分子、原子、质子、电子都在背，都在同化着法。那种殊胜的融于法中的感觉无比的美妙。师父说，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。师父开示，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。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，通过背法体悟到了深层的法理。学法重要的是得法，除了在理上的不断认识，还得要和每天的修炼结合在一起，真正的用于实践。工作中碰到不顺心的事、麻烦，都要想到师父怎么讲的，书上怎么写的，向内心去找，向内心去修，是否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触及到自己哪颗人心了。这样的修炼过程才能突破表面的白纸黑字，证悟大法的内涵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法才能真正的学透、认识透，真正的学法得法。有个小插曲，我在中国就读名牌大学的儿子原来不同意我给他申请绿卡，也不同意来美国，一直觉得中国不错，安于舒适优越的生活。就在我开始背法的当月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他主动和我说，他想要转学来美国，要我马上给他申请绿卡。他并且在托福考试官网上报了名。过了两天，我的正式绿卡也收到了。这一连串的好事竟发生在同一周内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。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呢。谢谢师父。三，在实践中实修自己。在媒体工作的三年半时间里，我做过销售，也做过售后服务。每一份工作都能认认真真地用心去对待，把工作和修炼结合起来。这几年健康团队举办过很多华人社区大规模的健康展活动，从肺健康、癌症与病毒健康展、前列腺健康展到血癌健康展。随着修炼对我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，我有原来的参与小部分工作，到现在的全方位的投入。从前期邀请医生、邀请 VIP 并给我们媒体褒奖、礼品的收集、赞助商的汇总、所有广告的设计落实和投放、大横幅、海报和传单的印刷、安排张贴海报、发放宣传册、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、音响设备和人员的落实、摄像摄影记者的申请，一直到活动后的详细数据信息汇总、整理、分析、给客户出详尽的活动报告。每个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人力，非常具体细致的工作，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全，包括任何小的细节。为了让更多的民众来参加新唐人健康展，从而了解我们的媒体，了解大法真相。在活动前几天，我还按以前登记的名单逐个打电话邀请他们参加健康展，最多时一天打了218通电话。有的说是我们新唐人大纪元忠实的粉丝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和报纸，一定会来参加的。我听了也很受鼓舞。 为这些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而高兴。我们的媒体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每次的活动反映在自己的修炼上都会有很多收获，很大的提高。九月在新泽西的一家医院举办的健康展活动，我需要和另一位销售配合协助推广工作。这下好了，考验来了。因为做事风格不同，生命的特点不同，我做事快但急躁，他慢慢悠悠，不紧不慢。我觉得他让我做事的邮件往往都不是那么太明确，我得来回问好几次，搞明白后才能去执行。我觉得沟通很累，这一来一回把我的急躁心完全暴露出来了。有那么几天，我一看到他的邮件就怕，烦躁，情绪也不好了，说话态度也不好了。冷静下来，向内去看，去找，发现自己不应该这样。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风范？这不是魔性出来了吗？修炼人的善哪里去了？我可不能这样，一定要修去它。一旦这个急躁心再冒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尽量的稳住自己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抑制它，排斥它，不让那个负面的因素起作用。渐渐的发现急躁这个败物在一层一层的消去，逐渐的我和这位销售的配合越磨越好了。新泽西的推广有很大难度，地方大，出门要开车，交通不如纽约方便，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华人来参加活动？单从表面上来看还真有难度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心到位了，一切师父会安排。我和另外两位销售配合，连着几个周末我们坐地铁，然后转乘小巴士过河到新泽西，再由新泽西同修开车拉我们到超市门口，到中文学校、老人中心等地发传单。有一个周六安排我在超市发传单，另外一个同修和新泽西同修去跑中文学校。我从上午开始发，一直到下午三四点，在超市门口站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又累又渴还饿，心里冒出了抱怨心，怎么还不来接我呢？但马上意识到不能有这种负面的思维，同修为了这个活动也很辛苦，付出很多，我不应该对同修有这种抱怨。更何况修炼人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，越吃苦越是好事。师父说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？哪有舒舒服服的掌功的？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对呀，对修炼提高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现在已经在向法证人间过渡了，时间不等人，要抓住每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。而且传单发得越多，让越多民众知道我们新唐人举办的活动，就能救更多的世人。想到这里，心一下子轻松了，什么累、什么渴、什么饿，全部都抛到脑后去了。一直发到五点多，同修来了，我们才一起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同修和我说，第二天还需要人去两个中文学校发传单，因为周日有中文课，许多华人会去中文学校。我马上回应说，明天我已经安排好了许多事，我没有时间去发。他说，你不去的话就我去。我无语，一路上左想右想，就是不对劲儿。我的出发点不对呀，一颗未私的心，只考虑到自己，没有考虑到活动的需要、救人的需要。下内找还发现自己深层有颗求安逸舒适的心，我是他们的助理，就应该放下自我，无条件的去配合补充圆融整体，为他人考虑，才能使得我们整体达到无脉无血，才能使我们的活动成功。我自己的事不重要，我可以调整自己的原定计划。到家后，我马上给同修发了个短信，我明天可以去发传单。第二天，我和另外一位新泽西的同修一起去两个中文学校发传单，虽然下着很大的雨，我们一路一起背师父的论语，发正念。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有缘人，家长、老师、学生，在这两个学校发了很多的传单，有的还问了一些问题。这一天推广效果非常好，健康展那天还遇到了几位来客，是那天在学校接到传单而去参加活动的，真是点点滴滴都是修在其中。师父说，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，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。选自致欧洲法会的贺词。 新泽西的健康展另外一个提高的方面是电话热线。以前我一听到要接电话热线就怕，觉得很麻烦，因为不断会有电话进来。这次健康展需要我来接热线，我想看来这次我是躲不过去了，接就接吧。我开始是很不情愿接热线的，但转念一想，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这不就是在去我这颗怕麻烦的心吗？师父说，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，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，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。选自转法轮。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，随着广告宣传力度的加大，越来越多的热线进来，每天繁忙的工作外还要不断借着热线，从早到晚随时随地会有热线进来。有一天晚上10:20还接到了一个热线，我是抱着祥和的心态乐呵呵的接热线，和一个个众生结缘，给他们登记参加健康展，耐心的回答民众的问题，同时做着详细的记录。就这样，我怕麻烦的心慢慢磨去了。活动当天还有民众打进电话要报名来参加健康展，前前后后接了103个热线电话，共计178人报名。活动现场人气很旺，民众们都非常满意，收获满满，感谢我们，还问下次什么时候举办活动。四，放下人的观念驱病业。今年二月的一天，在台里上班，10点多突然感觉胃痛，我照样忍痛工作，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，之前在大学里就有胃痛的毛病，修炼后也会不时的反出来消夜一下，我总是认为是饿了冷了，赶紧要吃点东西或者躺着休息一会儿，慢慢的胃就不疼了。但是这次我改变了长期养成的固有观念，胃痛时向内找，找到了是自己以前用了人的观念来对待，人的一面抑制了神的一面，所以一直徘徊在这个病业状态中。突破了人的理，在法中归正认识，10:50发正念，没几分钟胃就彻底的不疼了，真是观念转拜物灭。选自红营新生。体悟到小的观念也要抓住，修得上去或修不上去都是点点滴滴的汇总。最后节选师父的经文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与同修共勉。大法弟子伟大，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能维护大法。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，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，如果还做不好，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？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，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，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。这段时间不会长，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，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，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。弟子们精进吧，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正视大法的进程中产生，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。选自精进要旨二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法会文章令我感叹促我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0日。在11月3日晚上，我和往常一样打开明慧网，映入眼帘的是第15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幕了。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，每天如此，直到11月12日法会落下帷幕。30篇文章
翩翩感人，催人泪下。我常常是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已泪如雨下，感叹伟大的师父，伟大的法，造就了伟大的同修。在读同修的文章时，每每对照自己，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。有几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，如慈悲救众生，智慧如清泉，打电话救度公检法人员。因这几年我除了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外，每天晚上尽量抽出一个多小时对讲，遇到骂人的、说脏话的、要报警的，也能做到不动心。可是一遇到对师父、对大法不敬的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就被带动，就和人家争，结果可想而知。遇到五毛党的、胡搅蛮缠、不讲理的、满脑子邪党谎言的，往往效果也不好，所以有时令我很沮丧，甚至一度想放弃这种讲真相的形式。遇到困难时，我就没有像同修那样马上想到求师父，马上向内找，别让自己的执着阻碍了师父救度众生。同修在困难面前，那种对师父的信，对众生的慈悲，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智慧真的如清泉一样，说出的话慈悲又威严，使一个个众生得救。同修说，在对打电话中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当对方被邪恶因素操控得越不理智，我越求师父，当我的心越纯净，越不障碍师父救众生。其实这时师父是一箭双雕，因为对方骂我，一定有我对应要修掉的物质反映出来了，有时能意识到，有时意识不到。不管怎样，就是把自己一放到底，虔诚地求师父救他，想着师父慈悲的形象，心里不停地说，请师父救他。一会儿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化为乌有，对方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同修的这段话使我很受启发，加深了我思想中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大法，别让自己的执着阻碍了众生得救这一认识。以前我就想不到这一点。寒暑无阻，真相传遍全县村庄，这是东北大法弟子不管严寒酷暑，用一年半的时间走遍全县所有的大小村庄，家家户户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，还有与该县交界的其他四个县的边缘村庄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看到同修救度众生的感人故事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，没有同修那种强烈的救度众生的愿望，根本的原因还是个私在阻碍。九旬老人救警察中，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虽然走路颤颤巍巍，却一次次去公安局给警察送资料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坦然轻松地与局长、警察沟通交流，正常互动，场面祥和，真是令人敬佩。因老人没有怕心，一心想的就是救人，是慈悲的，是大善之举，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救世力是不敢迫害的。这个法理我也明白，可是因多次遭受迫害产生了怕心，没有去践行。派出所就在我家附近，我是他们所谓的重点人物，几年来常常遭到他们的骚扰，所以片警和有的警察我都认识了，平时见到他们我也能够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，能讲真相时就讲上两句，还有的说让我去他们办公室谈，有时也想过去给他们讲真相，但是在怕心的干扰下，正念不足，没敢强为。看到这篇文章给我触动很大，我希望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能尽快达到老同修那样的境界，也能够去救度那些可怜的警察。孩子们读大法后的巨大变化这篇文章 让我看到了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那种善良、包容和慈悲的胸怀，真是细微之处见境界。我也是一名老师，深知文中提到的鹏鹏和朗朗这样的不正常的孩子，对他们的教育有多难。是同修严格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以融化钢铁般的慈悲，包容了他们身上所有的缺点，才使大法的神迹在他们身上展现，证实了大法的无比超长和美好。比起同修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私，做事怕麻烦，不愿意多付出，有糊弄事的心，好看别人的不足，包容心不够。例如我老伴儿这个人就性格孤僻，脾气暴躁，再加上一些老年病，大脑反应迟钝，你说东他理解成西，看上去就是理智欠缺，人不太正常，经常是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。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他已经暴跳如雷了。这对修炼人来讲本来是好事，可是由于我平时善心、包容心、忍让心修得不够，再加之党文化的争斗心不去，总是把握不好，老是心里不平衡，老想反驳几句、解释几句，做不到无条件地向内找，老是向外看。所以看到同修那种宏大的宽容、慈悲，那种无私的付出，真的让我好感动。相比之下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我就想，如果这件事放在我身上，我能做到像同修那样吗？坦诚地说，恐怕做不到，但我决心奋起直追，一定要在大法中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。层层诉讼反迫害，救有缘这篇文章对我的触动也非常大，虽然文章比较长，读完之后却给我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我是一名教师，在2000年迫害刚开始时，因坚决不配合邪恶、不转化，被开除公职。劳教回来后，听说校长想帮我解决工作问题，当时因法理不清，把学大法和工作对立起来了，好像要大法就不能要工作似的，要工作就得放弃大法，邪恶可能就是这么安排的。我承认了，当时就给校长写了封信，除了表示感谢外，还表示了兼修大法心不动，结果此事不了了之了。后来当我认识到这是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，我不能承认应该反迫害时，我后悔莫及，赶快去找校长要求恢复工作时，校长推脱说已经退二线了，没有能力办了。后来我又找新上任的校长，开始他满口答应，可背地里却把我推给社保，社保又退回学校，我又几次找教育局局长，局长又推到上级纪检。当时心里也想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，也曾经给他们写过信，但是感到这条路走下去太难了。因当时学法不深，正念也不足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一想走下去心就发怵，还想要是有个同修能陪着我，帮我发发正念，在关键时能帮我提个醒该多好啊。可是我知道同修都很忙，我不能牵扯同修的精力，而且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我应该自己走自己的路。最后终因正念不足放弃了，导致至今没有退休金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，给生活带来了很多困境，给救度身边的亲朋好友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可是同修却不是这样，他说，我很清楚这条路虽然艰辛，但这是我一直想要走的路，我认为是必须去做的事情。同修目的明确，是利用这件事救众生、反迫害，注重过程，看淡结果，在巨难面前不退缩，过程中面对生死病业的考验， 面对610的愈加绑架，同修信师信法，正念坚定，毫不动摇，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下，一步步的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。我想在另外空间一定是正邪大战的较量。同修念正，心在法上，心系众生，得到了师父和众神的帮助，将一切磨难化为乌有。同修走得正，做得好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师父的奖励，孩子以最高奖学金保送到梦想的大学，本来需要昂贵的学费，也没让我借一分钱，我也没操心，就轻松自然地解决了学费问题，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孩子支持我修炼，也理解我打官司，他受益了，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，用这种方式提前还我清白，这是我全家意外的喜事。看到同修的这段话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，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啊，多么好的同修，多么幸运的孩子啊。最终同修以坚强的毅力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多次的点悟下，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修炼过程。最后同修体悟到，在整个诉讼实修过程中，真正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师父什么都知道，一切师父早已经都安排好了，早已铺垫好了，只等弟子正念正行，在实修中升华上来，救更多的人。同时在实修过程中，真正悟到一点师父将计就计和相生相克的法理的内涵。可见同修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，救度了众生，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威德。我已是得法23年的老弟子了，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到今天，无论在什么样的迫害环境下，从来没动摇过。可能在有的同修眼里还觉得我修得不错，可是我越来越清醒地看到自己还有很多人心还没有去掉，显示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、安逸心、怕吃苦的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向外看的心等等等等。仔细想想，好像那个心都有。我认识到自己没有踏踏实实的实修，特别是在生活中的小事上不以为然，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，也就不能严格地要求自己。有一段时间了，打坐腿疼得厉害，从2个小时降到1个小时还坚持不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上做得也不如以前，因去年被绑架一次产生了怕心，还没有完全突破出来。这次看完明慧网大陆法会文章，让我惊醒，促我精进，我决心在这最后的时刻奋起直追，不负师恩，不辱使命，珍惜万古机缘，功成圆满随师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读我看到讲真相的注意事项所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看到10月16号明慧网上同修写的文章，我看到的讲真相的注意事项时，我正在学师尊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正好学到这一段，如何让众生知道大法，你们在讲清真相后真的使人明白了这场迫害，同时使人了解了大法是正的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人感觉法轮功好，他表现出想进一步知道法轮功的情况，你可以跟他最低限度的讲一讲法轮功如何叫人做好人，最后你可以告诉他，我们要走向更好的人，达到圆满，就仅此而已，再多了你就不能讲，你要再往高讲，你就把他吓住了。对10月16号同修文章里谈到的情况， 我有类似的感受。除了最表面的讲述法轮功受到的迫害，你说多一点，对方都觉得是天方夜谭，甚至他们会认为是无稽之谈。这也是共产邪灵的无神论对众生毒害结果的一个体现。恶大于善，迫害的压力，谎言的灌输，都会给救人带来难度。摘自至2018年亚洲法会。概括而言，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过以下这些情形。一种是一说就通，痛快的同意，思维上没有拐弯抹角，或者是你让退那就退吧，这种情形有，但是不多。另一种是不抗拒，不反对，也不听你的，也不与你对立，总之他是有独立思想的人，觉得自己有主见，是最明白事儿的人。他们未必赞同邪党，但并不反对。再一种是滴水不进，不能碰，他们自己也骂邪党，但不赞同你这样做。就像同修文中提到的，他们知道邪党恶，但却不否定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其中不乏有很多机会多次到海外旅游，甚至在海外生活的人，能看到能了解到真相，但却不愿触及，从不认为与己有何关系。这也是红魔肆虐华夏民族百年带来的后果。如同修所说，讲真相一定要注意用最表面人的话，这对常人是否可能接受真相至关重要。记得有一次在与一位同修的常人亲戚交谈中，同修亲戚提及体制内某些领导及一些不良现象，另一位老年同修接话称那是邪魔烂鬼，那位亲戚完全不能接受，不是相信和不相信的问题，是根本没那个概念，不知其所云为何，愣愣地看着接话的同修，不理解为何接话同修那样说话，也不知道如何再说下去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但是要想叫一个低层的生命一下子思想认识那么高，一般情况下这个生命是受不了的，所以人得一步步才能认识。为什么不叫大家讲高了？为什么叫大家理智的去讲真相？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有些学员不太理智，讲真相的时候一下子讲很高，甚至于对政府官员也神诶神的讲，我师父是谁啊，人家就觉得你在胡言乱语，不能那样讲真相。修炼人的认识是一步步修上来的，一下子想叫常人认识那么高，一般人很难理解，理解不了就会起反效果，实质上就在起破坏作用。前阶段因缘际会，我观看了海外同修在香港的大游行，感觉震撼，也亲身感受到海外同修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艰辛付出和勇猛精进。回来后与同修交流，学好法精进实修自己对讲清真相太重要了。同修也谈到其所遇到的一些现象，比如有的协调人或同修把做大法的事当做了修炼，而没有扎扎实实的修心性，同修之间遇到了矛盾，没能首先向内找自己，修去自己的执着。由此又想到我自己的修炼状态和讲真相的效果也密不可分。当学法练功发正念精进扎实时，给常人所呈现的状态都是不同的。比如同事会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你今天的状态非常阳光积极豁达乐观等等。反之，如果没能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时，效果就差。有时一边学大法，一边把其他同修出现的问题和读的法对照了一遍，就是没对照自己，光修了同修，没有修自己，没有用看到的问题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，没有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，是要去掉自己的哪颗心。我悟到，讲清真相的首要前提是认真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在实修中提高自己的心性，这些都影响到讲清真相的实际效果。这是我目前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对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心性的体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一。2018年9月20日左右，
我去理发店理发，理完发后我跟老板说，我的理发卡可能没钱了，我给你现金吧。他说我看看，厚厚的两个大本子全是老客户的卡片，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名字。他说还有钱，我给你划了，不用拿现金了。我也没多想，说声好吧就走了。这事儿看着挺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理完发9点多钟，我就骑上自行车顺着马路转转，寻找有缘人。可是转了2个来小时也没救几个人，不是瞪眼的，就是说难听话的，再就是瞧不起的眼神，总之到处碰壁。咋回事呢？发正念也不管用，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。下午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救人难的问题，让同修帮我找找问题出在哪儿。谈到理发， A 姐说，上次理发你就说是最后一次，卡上没钱了。我说对了，是重名。其实当时我也想过是不是把和我重名的人的钱给划了，但又一想，反正老板说有钱就有钱，就走了。利益心找到了，这个利益心不符合法，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所为，明天去送钱。第二天到理发店人很多，我说明来意，老板说差了也没事，反正店里也不赔钱，你忙去吧，待会儿我查查。我就走了。但是讲真相救人还和昨天一样难上加难，我就想要是常人这算个啥事儿？不要就算了呗，有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能用人的理来要求自己吗？回到家很懊丧，修了20年了，怎么私心还没去净呢？遇到事儿就暴露出来了。第三天我又去理发店，老板说是差了，是重名，你的卡上没钱了。我给他钱，他说不用给了，下次理发再说吧。他一口一个大姨大姨的叫着，带着尊敬的表情，对我特别客气。因为我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，他不是100%的相信。通过这次，我想他对大法弟子一定会有新的认识。我把钱放那儿就走了。还和前两天一样，我骑上自行车顺着马路转转，讲真相救人，还是那个时间，还是那个路线。可是今天讲真相特别顺利，见到的大部分都是笑脸，对我也特别尊重。正给一个老干部讲着，过来一个小伙子，大姨，我也没退档呢，也给我退了吧。有时给这个人讲着，旁边的人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万岁。总之特别顺利。回到家看着三退名单，退档的5个人，退团的4个人，退队的4个人。我悟道，因为今天我去理发店还钱的是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师父就加持了我，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。通过这件事儿，使我悟到修心最重要。以前总是重视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，自以为做好3件事，这就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了，很少重视修心，更没有体悟到修心与讲真相有啥连带关系。救人多了沾沾自喜，救人少了愿众生难救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一言一行是不是符合法，是不是符合真善忍，以前重视的很不够，今后我一定要重视修心。希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一定要重视修心性，只要是所作所为符合大法的要求，讲真相救人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点浅见，若有不足，望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